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近期在中国引发了巨大关注的男影星于朦胧坠楼之死案。其实我之前并没有看过于朦胧演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是出了这个案子之后我才去关注他的。于朦胧1988年生人啊，你看享年刚满37岁，非常可惜。2003年出道，参加过各种选秀的竞赛。2017年由于主演一部偶像人气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而走红，但是2021年起他突然冷了三年。为什么呢？有香港媒体说，那是由于他拒绝了一位女出资人的不当要求，大约就是富婆要包养他，他拒绝了吧，所以呢就被冷藏了三年，没有戏拍啊！你说这是个什么圈子？确实贵圈很乱啊！不仅男人搞女人，女人得势了也搞男人。2025年，于朦胧刚刚有复出的迹象，就传出了坠楼的死讯。那于朦胧之死案，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啊，其实也非常符合互联网时代的这个故事构建的特征。我这里说故事并没有什么贬义啊，新闻报道本身也是在写故事，它毕竟是一个传播学事件嘛。但是在传统的故事构建当中，主要是由专业人士来完成的，是由记者、作家他们来写，来塑造大众印象。而这个时代呢不一样，是大众共同参与，大家一起写故事，是围观创造热点，然后人们纷纷提出假设啊，然后做出推理，再有新的爆料印证某些假设，再引来更多人气，这是这几者结合起来彼此推动。其实杨兰兰案也是这样的啊，最后这种资讯的洪流，大家共同参与，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背景的人一起来写故事，这种资讯的洪流最后会导向到哪儿呢？当前的中国没有跑，最后都会导向到政权的高层，因为特权和压迫就是目前中国人心中最郁结的一块，这次也不例外啊。于朦胧案最后都把政治局常委蔡奇给扯进来了。那么这种消息，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一个30几岁的偶像派男星坠楼死亡，一竿子捅到了中南海，把政治局常委都扯了进来，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构思呢，你会觉得非常扯，非常荒谬。但是如果你真的啊深入到那种思想语境当中，顺藤摸瓜摸下去，其实你会发现这种故事的推理方向是相当合理的。这种乍一听很扯的八卦故事，它不仅曾经真实的发生过，还真的导致过红墙背后的刀光剑影啊！这说起来就比较带劲了，我们后面会详细的讲。顺带说一下啊，和于朦胧之死完全同步发生的还有另外一起流量事件，就是网红罗永浩和西贝连锁餐厅之间的预制菜之争。这事儿一开始呢，其实也是个流量事件、营销事件，然后就上升到威胁要打官司，罗永浩又跑到了香港去啊，传闻是害怕被跨省抓捕，结果就搞得一地鸡毛。那这个事儿就引来了关于网红影响力还有预制菜是否合理这方面的争论。其实流量事件从来都是这样，大伙争得脸红脖子粗，都要动手打起来了啊！可是为的那个理由都不是一开始争的那件事儿。这个事儿踩中了一条敏感神经，就是消费降级以后，大家对于稍稍偏贵的消费态度都变得更为严格，对消费体验性价比有了更高的要求。关于罗永浩与西贝之争的详细过程以及进一步的深挖，这个事儿呢，我想明天放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来聊。加入会员的方式是您用网页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文昭点 ca， 进入之后有加入的步骤提示。那么好，让我们回到于朦胧案，还是要先介绍一下于朦胧之死的时间线和主要的疑点。第一个爆出于朦胧死讯的是9月11号上午，一个叫做名侦探小燕的微博号爆料说，9月10号晚上，于朦胧和5-6个朋友在一个朋友家里聚会喝酒，于朦胧就喝大了，凌晨2点去卧室睡觉，反锁了房门。早晨6点，朋友散会的时候没有发现他，到楼下发现他已经坠楼身亡了。有个遛狗的大妈发现了尸体，并且报了警。而且据悉，于朦胧口袋里揣了2块劳力士手表，卧室的纱窗也被抠破了。警察已经排除了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第一波爆料的要点就是这些内容。其实目前并没有确切的消息说事发的地址到底是在哪儿啊，也没有确认聚会的东道主是谁。我们看到的消息都是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有一条被引用很广的消息说事发地址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阳光上东小区，这个聚会的东道主呢是一个叫做吉光光的编剧，吉光光是笔名，有网友扒出他的本名叫做李明，以自由极光的笔名写作，由 作家转型编剧非常成功。总之，这场酒局就是演艺圈内活跃人士的一次聚会啊。酒局是发生在公寓楼的第五层。故事讲到这儿啊，就出现了第一个疑点，就是于朦胧到底是失足坠楼，还是由于某种外力被扔下楼的呢？爆料给出的照片，纱窗是这个样子的，目测这个窗户离地面有接近一米高，需要剪开或者扯掉纱窗，得这个坠楼的人先站在窗台上，然后从这个被剪开的窗户破口跳下去，才能够发生坠楼这种事情。因此就不存在什么他喝大了靠近窗户重心不稳一不小心就栽下去这种事情发生。那我今天查了一下传闻当中的出事地址，朝阳区东四环阳光上东小区，这个小区当中有些房主由于还不出房贷啊，房子已经放在法拍网上了，所以有照片。那么看起来和爆料当中所展示的照片，那个窗户离地面的距离是相近的。如果发生坠楼的话，那就说明这个房子它修建的就不符合安全标准。因此呢，这个失足坠楼说确实成立可能性不大。那又有一些人说于朦胧会不会是自杀呢？从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其实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任何言论迹象指向于朦胧有自杀倾向，假如有的话早就被翻出来洗地了。甚至有消息说于朦胧养了两条宠物狗，那说明他对生活有留恋有责任感，他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过他一旦不在了他的狗狗谁来照顾啊。甚至还有一位编剧出来为他作证，这位编剧是位女性啊，说当他陷入抑郁症之后有轻生倾向的时候，于朦胧还来劝解过他。总之事发到现在，不管于朦胧的家人朋友还是同事，没有任何人出来证实他有抑郁病史，曾经有过自杀的想法或者有这方面的尝试，所以把他坠楼往自杀上联系也是非常牵强。再接下来就是一连串令人生疑的掩盖动作，北京警方在24小时之内光速排除了于朦胧他杀的可能。今天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啊，最早爆出消息的那个微博账号名侦探小燕上面的那个于朦胧之死爆料贴已经消失不见了。其实他的爆料是早于于朦胧的经纪公司发文正式悼念于朦胧之死7个小时的，也就说明这个爆料信息是准确的，而且消息来源是内部消息。而且这个爆料贴呢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得比较完整，那也就说明向博主提供消息的人很可能就是聚会当天在场的人之一，或者是于朦胧经纪公司的员工。这么一推理，可以确定的爆料人他的范围就很窄了，就是在那么几个人之内。通过爆料这种方式发出消息，而不是等这个于朦胧的经纪公司发出官宣，或者说等警情通报，是个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爆料人想先把舆论点热起来，用这种方式倒逼调查。这是近期中国一些有内幕的案件常见的知情人爆料方式。比如7月份释永信在浦东机场出逃的那个过程先被爆料了出来，说他伙同了少林寺他别的手下还带着有情妇私生子想要登机飞往美国洛杉矶，结果在机场被扣下来了。这个消息也是先从社交媒体上传出来的，大约一天之后才被证实的。更早一些的呢是甘肃天水幼儿园的血铅事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故事给爆出来的。那么很显然爆料于朦胧之死的人也是想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达到。微博上的爆料文章迅速被删除了，警方也迅速出来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消息出来以后，有大量网民涌入于朦胧经纪公司的社交媒体账号和可能参加当天晚上聚会的这些人的社交媒体账号评论区，纷纷追问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结果这些被涉及到的人是推脱的推脱，否认的否认。比如导演程青松，还有制片人方丽，还有演员方太宇，都被传闻出现在了那个酒局的六人名单上，但是他们都否认自己出席过这个酒局。接下来社交媒体上又出现了一批自称是于朦胧家人的账号，什么于朦胧的表哥表姐之类的，也是提出疑点要求真相。然后社交平台上就开始了整治于朦胧乱象，删掉这些看起来像蹭流量的账号，但是趁机也把别的质疑的帖子给删了，就给于朦胧事件整体降温，进入了删删删的节奏。比如香港歌手陈晓东在9月13号在小红书上就发文，标题就是坦荡荡真的这么难吗？质问为什么没有一个在场的人真情流露，为什么没有一双眼睛一个监控，意思就是 在一起聚会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讲清真相？还有这个小区肯定有监控录像啊，为什么不发出监控录像来澄清真相呢？那为什么一到这种事情就是在删呢？结果就是这么一篇 po 文啊，也被平台给删除了。那上面讲的是在9月14号以前墙内发生的事情，这个事情大致的时间线。在9月14号以后，于朦胧事件的讨论就在墙外发酵，主战场就转移到了墙外社交媒体油管和 X 上。说到这儿，我们先打住一下，因为故事讲到这儿，我们已经可以得到一个初步印象了，就是于朦胧事件的舆论维稳，大家仔细看看啊，品一品啊，舆论维稳的力度已经超过了释永信事件和甘肃雪谦儿童事件。这两个事情是先爆出来之后，在网上存活了一段时间，舆论发酵，然后倒逼了调查。咱先别说这个调查结果可不可信，但是最起码这两件事情的开头，网管部门似乎是放松了一下，让民众的情绪有个宣泄口，他们才有发酵的机会嘛。咱们再来看近期另外一个影视界名人吴京，遭遇到了网络群嘲，形象翻车了，可是当局也没有去管。说起来吴京那是大牌明星，一线明星，知名度不知道比于朦胧要大到哪里去，而且吴京还顶着一个正能量的光环，他演过《战狼》里的中国特种兵冷锋啊，又在《流浪地球》系列里面演过拯救地球的中国英雄。按理说呢，当局也有维护他形象的动机，但是吴京面对群嘲的时候啊，正好是阅兵期间，相当于老百姓不敢骂阅兵就去骂吴京，其实说起来也是挺打脸的事儿。哎，但是呢，这回当局还真的就没去管，就大有牺牲演艺界大 V 的姿态。有的官媒甚至为了人气啊，也去蹭了两把热度，也去嘲弄了一下吴京。看起来呢，当前的舆论管制方向是只要不直接挑战政权啊，不管你是围观食品安全事件啊，是曝光少林寺方丈啊，还是嘲笑爱国大 V， 网管部门都先由他去。现在经济不景气了，大家生活艰难，都憋着一肚子火啊，所以呢也可以给大伙撒撒气。可是啊，你看一到于朦胧这儿，气氛又一下子不一样了，又回到了之前那个严密封锁的状态。如果于朦胧之死有蹊跷的话，不正是当局借机抛出娱乐圈乱象的机会吗？正可以大张旗鼓地说我们要整治娱乐圈乱象，正可以抓一些人罚一些钱吗？你看吴亦凡不就是这样被扔进监狱去的吗？可是于朦胧作为一个影响力相对较小的星，却享受到了超越爱国大 V 的舆论维稳力度。这个处理方式呢，其实是相当不正常的，等于是把这个事情的讨论逼到了海外社交媒体上。那海外社交媒体有的没的，他一定会往政治上扯，因为海外舆论的用意就是要激发墙内人们对于特权、对于压迫的不满。这几年呢，其实中共的网管部门也回过味儿来了，就是任何吃瓜事件尽量在墙内消化，墙内网民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啊，这个事儿基本就算过去了。而这一次呢，愣是把舆论逼到了海外，所以顺藤摸瓜，咱们摸到这儿，其实你就能够想到，把这个事情往高官上联系，往政治上联系，这个猜测方向大体上是靠谱的。那请问民间所关注的要去挖掘的要点，而当局要刻意掩盖的是什么呢？其实民间吃瓜的第一要点就是怀疑于朦胧是被强暴了，是他当晚先被灌醉，然后被酒局当中的某一位好男色的大佬给强暴了，再然后呢就发生了某种状况，比如于朦胧醒来以后就怒了，就要报警，就发生了激烈冲突，于是这个施暴者为了掩盖，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于朦胧从楼上抛下来给灭口。这就相当于长沙湘雅二医院的实习医生罗帅宇的遭遇，罗医生也是要揭露医院当中的活摘器官黑幕，结果被人从楼上抛下来给灭口了嘛。以于朦胧的性格来讲呢，确实他是有可能激烈抵抗的。2020年的时候，他不就是因为拒绝了某位女大款的包养要求被雪藏了三年吗？啊，这么看起来于朦胧还是有脾气的。于是接下来猜测的重点就是9月10号晚上的酒局到底有哪些人在场，那这些人当中很可能就包括了那个施暴的大佬。第一波爆料当中说酒局当中有6个人，但是最新的爆料就增加到了17个人，又有更多细节流出，说酒水单上包括了10瓶高浓度的洋酒啊，有2瓶96度的波兰伏特加，还有3瓶40度的威士忌什么的。新爆料又说物业的监控录像拍到了酒局是10号晚上的8点15分开始到11号的凌晨2点40分，还说电梯的监控拍到了凌晨1点50分的时候 于朦胧被两个人扶进了电梯，已经喝到了两腿发软，话都说不清楚了，就使劲说啊，不行了，实在是不能再喝了。经纪人还在劝他，最后一杯就好，不要扫了大家的兴。新爆料还说，经纪人刘某在事发前的一个小时之内接了三通电话，接了电话以后，经纪人就神情紧张。第三通电话以后，他就使劲催促在场的其他人离开。新爆料还说，诡异的是，这三通电话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虚拟号码。于朦胧死后，这个号码就被注销了。啊，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啊，爆料说监控录像拍下了这，拍下了那。其实我在网上并没有找到有监控录像流出，网上是流传着一段录像，但是呢，它是远距离从对面公寓楼上拍摄的，而且并不知道这段视频拍摄的时间。似乎显示是对面公寓楼的人发现啊，这栋楼里面有什么云雨欢爱的场景，有一些光溜溜的人影啊，觉得挺新鲜的，不看白不看，就拍视频留念。虽然这段视频里面有画面有声音，但是清晰度不高，离要辨认出画面当中的人身份差得还很远。在新流出的所谓17人名单当中，最被关注的是一个叫做新奇的制片人。之前说了，最早的6人名单当中有一个是导演程青松，那在新传闻当中呢，新奇和程青松就被说成是同志关系，而新爆料认为这个新奇就是强暴于朦胧的大佬。啊，为什么他是大佬呢？因为他是政治局常委蔡奇的私生子，既然说他是私生子，那就不可能得到查证。但是目前已知这位叫新奇的制片人在网上的资料都被清空了啊，我今天也没有搜到，只找到了一个叫做新奇的台湾导演，但是肯定不是故事里的那个新奇，因为这位台湾电影人出生于1924年啊，都快100岁了。新爆料当中还说，法医证实了于朦胧体内酒精的浓度是正常人致死量的三倍，一般成年人每100毫升血液当中有150毫克酒精就足以致死，而于朦胧呢则有450毫克，所以说是三倍。新爆料还包括了于朦胧母亲的一些信息，这里就略过不说了啊。那咱们对比一下9月11号的第一波爆料和新的爆料有哪些差别呢？差别还是很显著的，首先是细节信息不一致。在新爆料当中说，这个酒局的名单由6人增加到了17人，事发地点也不一致。新爆料当中是说地址是朝阳区某豪华公寓的顶层复式，但是9月11号的爆料当中说是发生在某公寓的第五层，不是顶层。你看照片呢，也不是特别豪华的公寓。新爆料当中说酒局在凌晨两点多钟就结束了，经纪人就在赶其他人走了。啊，为什么要赶其他人走呢？意思就是大佬要来了，你们不要杵在这儿当电灯泡，坏了大佬的好事。然而在旧的爆料当中则是说，酒会是在早上六点散场的时候，朋友们找不到于朦胧才发现他坠楼了。可以说这两份爆料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有很大的出入，好像讲的就是两个故事。此外呢，新爆料又说监控录像拍到了这，拍到了那，还有经纪人打电话来有多长的通话时间，电话号码是什么，似乎是在暗示爆料人的消息是从警方那里拿到的。除了警方，没有人能够提供这么内幕、这么详细的消息。那么除非警情通报里面有包括，那今天谈到的这些细节就没有人能够证实，也没有人能够证伪。那请问新老两个爆料当中，你说我信哪一个呢？从现有的资料来说啊，显然9月11号的那份爆料是更加可信的，因为他率先披露了于朦胧的死讯，最早的事实是从他这儿出来的。于朦胧的经纪公司微博发文证实于朦胧的死讯晚于他7个小时，而且最早消息出来的时候呢，也没有考虑要迎合群众的风向这种因素在，所以顺带着基本事实一起出来的别的消息，什么时间、地点、人物，可信度就比较高啊，最起码呢设计感会弱一些。但是后面出来的消息呢，就迎合了人们对于高官淫趴啊、淫乱 party 的各种想象，就有可能创作了种种细节。我这里并不存在为谁洗地的问题啊，只是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咱们据实而论。后面出来的消息虽然是迎合了群众的怀疑，但是怀疑的本身是合理的。于朦胧他并没有自杀的动机，现场看失足坠楼的可能性又极低，当局又是第一时间搞舆论维稳，放弃了拿娱乐圈开刀转移民众情绪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确实非常容易让群众往权贵作案的角度去联想。也确实过去同类的事件有很多，比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就把那个新《红楼梦》剧组的12金钗全都潜规则了个遍，愣是把《红楼梦》搞成了青楼梦。 权贵把娱乐圈当青楼，这个现象确实是一个现实。从于朦胧死后的舆论维稳操作来看，大概率是有相当有背景的人卷入其中，所以向当朝权贵人物身上猜测是合理的，只是最终猜到谁头上而已。那么这一回是蔡奇比较倒霉，被猜到了他头上。接下来引申讲一个故事，就是的确发生过一次由于权贵子弟的淫乱导致中南海红墙内刀光剑影的先例。是什么呢？就是2012年3月19号的军车进京事件，又称为319事件。还有消息说当天长安街传出了枪声，后来从多个消息渠道证实3月19号这天的确军车有进京，长安街有异常状况。3月19号的头一天是这个故事的前传，是发生了一起神秘的法拉利车祸。是有一辆法拉利跑车撞上了公路旁边的围栏，车辆完全损毁，车主当场死亡，同车还有两位藏族美女也是重伤，送医以后死亡。而这辆法拉利跑车的车主就是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很可能令谷当时是喝了酒或者是嗑药啊，一边飙车一边嗨，还玩车震，结果求锤得锤，作死就真的死了。这两个藏族美女当中有一个事后查证是某知名活佛的女儿啊，这也是让人很开眼界。你看不管是方丈还是活佛，只要跟中共搅到一起都是一个德性。这个事情首先是被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所了解到，他立刻就报告了自己的大老板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周永康呢政治神经很敏锐，就知道立刻要以此为把柄来要挟令计划，就要傅政华暂时把这个事情按下不表，同时封锁消息。那他怎么要挟令计划呢？因为令计划有意图在当时中共十八大上更上一层楼，进入政治局。那现在有这个事儿出来，你儿子开法拉利跑车又开淫乱 party， 就说明你令计划有来源不明的财产吗？能够给你儿子买豪车，同时你家风不严，奢靡享乐，那你还有什么资格进政治局呢？啊，就是这么一个把柄。周永康想控制令计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周永康想发动政变控制中南海，抢出之前被抓的薄熙来。周永康手下有北京市武警和公安部队，但是令计划手上握有最重要的一张牌，就是中央警卫局。周永康政变想成功就得得到令计划的配合，最起码令计划得默许，得不作为。于是周永康就让傅政华按下这个车祸的事情啊，同时呢，周永康也是把傅政华当成心腹，就透露了自己的政变密谋，意思就是小傅啊，你今天好好干，我的事儿办成了，你未来也会飞黄腾达。可是呢，傅政华就琢磨自己的老板这回是玩大了，弄不好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于是他回头就向胡锦涛告了密。胡锦涛就行使了中央军委主席的职权，紧急调第38军进京，压制周永康的反叛计划。3月19号，军人和周永康手下的武警在中南海杏花门前一度对峙，有市民听到长安街还传出了枪声，这就是所谓长安街枪声事件的由来。按中国纪史的习惯呢，这个事情可以被称之为新华门之变，它最终导致了周永康的倒台和锒铛入狱。所以权贵开淫乱 party 啊，是会开出大事来的。这一次的于朦胧之死，我们知道水很深，也很符合权贵作案之后的掩盖操作套路。其实和2012年法拉利车祸以后，从公安到宣传把这个事件全面擦除的操作手法是一致的。那剩下的问题就是涉及到的权贵到底是不是蔡奇的儿子，还有在这几天到底幕后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和杨兰兰事件一样，也许这幕后的故事会被掩藏很长时间，也许它会促成别的事情发生。那么好，今天的时事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咱们详细来聊网红罗永浩和西贝的预制菜大战。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五了，谢谢各位。